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断惑的话，你没有得到，没有办法得到那种智慧的功德，无量的种子百千三昧，前面讲到的无量种子百千三昧，如果没有断惑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到的，它只是福祸而已。对，前面讲的等觉菩萨无量种子百千三昧啊。好，我想有哎好，后一次，
请问法师那个。宝智禅师为什么知道那位法师他是那个出国？是有人跟他讲，还是
因为宝智禅师的境界比他高？你看那个钻经就知道，宝智禅师是一个不思议境界啊。嗯，好，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我最后再讲几句话哈。这个你看，净土宗的祖师常常告诉我们要老实修行，从善能大师他告诉我们善业专修，莲师大师也告诉我们老实修行，不要念观，印光大师，近代的印光大师也是告诉我们老实修行，不要做观。为什么？因为你看看啊，其实你看看啊，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功那个功德，你比就是很清楚了。比如说你今天能够老老实实修行净土法门，我们生命是很短暂的了，你未来时间未来的生命其实不是很长。你老老实实的修行，啊，往生极乐世界可以使用这种殊胜的六神通的功德。但是呢，你在娑婆世界，这个修这个净土法门不能够老老实实的念佛，然后东修西修杂修，修到最后不能够往生。那你是否在娑婆世界你也行菩萨道，得到那一点小小的，哦，非常微小、非常的微小的功德？那种功德跟极乐世界的功德来比啊，那简直是不能够比啊！所以印光大师不是告诉我们说吗？你啊，他生往生极乐世界的信愿要很坚固。那么什么叫信愿不坚固呢？如果说你发现你发起了一个念头，说啊，我希望我这样的功德回向我下辈子能够做个大法师，那么得到大种子，一文千物，有这样的念头升起，要马上打断。因为你透过这个四八愿的观察，你就知道说啊，你就算得到大法得到大法师，那么得到大种子一文千物的话，你那是秽土的所能够得到这种功德啊，比起极乐世界的哪一个只是一个小功德的天人的功德来说啊，那个功德就已经不只是萤火虫的光跟太阳的光的差别了，那差别太大了。而且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娑婆世界会退，极乐世界是不断的增长。所以呢，我们应当以智慧来抉择，什么事情是我们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的，好好利用我们现有的这个短暂的生命，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是全心全意的，来修行敬业。然后求生极乐世界，你未来你以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来说，距离往生啊，其实啊，并不会说太长了，就算你再活个四五十年吧，那个也是非常短暂啊。但是你能够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你好好修行净土法门，到往生的时候，你能够得到殊胜的利益。那你用相反的，你用这四五十年去做一些零零星星的小本生意哦，做一些小小的菩萨道，所得的利益啊，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劝勉大家呢，我们大家都能够老实修行，莫要捏怪。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场附带来日。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34面，心二摄法身。心二摄法身。那过去在我们看到这个法藏比丘他的愿文当中，他在赞叹完释自在王如来之后，他的愿文当中，那么他希望成就佛果的两种功德，一个是法身的功德，那么第二个是净土的功德。那么他希望他在成佛之后呢，能够摄受这两种的功德，那么因为这两种功德力的缘故呢，能够来利益众生。所以不管摄受法身这种自得，或者摄受净土，都是为了利益众生。那在前几堂课当中，我们前面11个愿讲到他那个净土的功德，讲了一部分。接着呢，在心二这个地方，我们接着说明他法身，佛果所成就法身的这个功德相貌。好，那我们来看到第12个愿，光明无量的这个愿。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光明有能现量，下世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 不取正觉。那这是光明 无量的一个愿。那这个阿弥陀佛因地里面呢，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愿？好，那么这个因为它是以希望以光明来摄受这个众生。那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二个愿还有这个第十三个愿，第十二个愿是光明无量的愿，以这光明来摄受众生。那第十三个愿呢，是以无量的这个寿命来摄受众生。那我们看这个心二当中这两个愿就包括整个法身的这个功德。那这个地方所谓的这个法身，当然是阿弥陀佛的法身的功德了。那虽然说这个你看科题心二标的是摄法身，科题上面虽然只有讲到法身，事实上的话呢就包含了这个佛的这个三身，包括这个报身还有应化身都包含在内。因为这个法身啊，报身、应化身这三身呢是非一非一的。那么法身这个离体，那么能显现出来这个智慧的功德的相貌，那么就是报身。那随缘度化众生的这个种种的这不同的形象呢，那么这是应化身。那虽然是有报身、应化身乃至法身的差别，事实上他们都是同体的。那么就是非一。那非一的话呢，就是说个别有个别的这个差别的相貌了。那么所以称为非一。好，那么报身有报身的相貌，那化身、法身各有各的相貌的差别，好，作用的不同，那么这是非一。就像这个镜子的玻璃体一样，好，玻璃体它可以显现种种的这个相貌，但是这些的相貌它的本体来说啊，都是这个玻璃的本体，所以这个镜子的影像呢，它们也是一样非一非一的，好，一样的道理，好，这是个譬喻了哈。那我们讲到这个十二个愿跟第十三个愿，那以佛的这个光明无量和寿命无量来总摄这个佛的这个法身的所有的功德，为什么呢？这个佛的法身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那么为什么以光明还有无量的寿命来总摄它呢？那么这是有道理的。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这念这个真如本性呢，有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的这个作用，所以极而常照呢，这个照能够照料一切的这个作用。那虽然说能够照料显现种种的万法，显现种种的异正差别的这个作用，那么这是照的作用，缘起的作用。虽然有这个缘起的作用的差别呢，但是它是本体的是极，所以称为极而常照，它本体来说是不动的。好，那这是真如极而常照的作用。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照而常极，就是相反的，刚刚是讲到作用，那么这个照而常极呢，相反的讲到这个真如的本体。虽然说起种种的缘起的不同，但是呢它本体来说啊是不生不灭的，那么这是照而常极。好，那所以说在这个法身无量无边的功德当中呢，可以总摄成这两个，一个极而常照的作用，一个照而常极的这个离体。那么极而常照的这个作用呢，总摄来说是光，无量的光明。那么照而常极的这个本体呢，就是无量的这个寿命。所以呢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综合在一起说，就整个这个法界的本体。好，这是偶维大师在那个阿弥陀经要解里面的一个思想啊。所以呢这个以无量光无量寿来总摄这个阿弥陀佛啊果上无量无边的法身的功德，这个是很合理的。好，那虽然说有无量光明无量寿命这样法身的功德，但这些的功德它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的。所以底下学习这两个愿，我们必须要这样的认识。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光明无量这个愿的这个地方，首先介绍光明的部分。那我们刚刚讲这个阿弥陀佛他之所以会发这光明无量的愿，当然刚刚除了前面说的表法这个法身当中极而常照的种种无量的功德之外呢，再一方面呢就是希望以光明来摄受众生。就像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到这个阿弥陀佛啊，那么他成佛之后呢，他的光明啊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受不舍，摄取不舍。好，就是说十方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念佛的众生，十方有无量无边念阿弥陀佛的这个众生，那么这些众生呢，阿弥陀佛啊会放光来接引来摄受他们，那么这个称为 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那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起这样的愿，然后以光明来遍照十方，来摄受无量遍念佛众生呢？那么他的目的呢，就是要使这个众生啊，这个善根啊，不要坏失掉。好，那么在经典里面举个譬喻，譬喻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母这个鱼啊，这个母鱼啊，那它生了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鱼卵，生了很多个鱼卵出来。那么这个母鱼呢，它为了使这个鱼卵能够孵出这个小鱼出来，它要不断不断的意念加持这个鱼卵，然后经年累月不慢慢慢慢的加持之后呢，这个鱼卵里面这个众生呢，才能够啊，因为这个母亲的加持缘故，然后能够从那个卵里面生了出来。那么同样的道理，这阿弥陀佛他意念众生也是一样，他为了要摄受这个众生的这个善根，使众生的善根不要坏失掉。就像这个母亲这个母鱼，他如果没有意念他所生这个鱼卵的话，这个鱼卵呢就会坏失掉，腐败掉。同样的，阿弥陀佛如果没有他的佛光来照射来摄受众生的善根的话，众生的善根是很容易释坏掉的。因为大部分的众生呢，在他没有进入这个不定居之前，他都是会退转的。所以呢，阿弥陀佛慈悲啊，显现无量无边的这个无量光明呢，来摄受众生的善根，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第33愿的，在48愿当中第33愿他有提到，你看在39面，你看了这个文啊，他说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之类蒙我光明触其体者，身心柔软超过天人，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他的光明呢，就是摄受了众生的善根，当然身心柔软就是善根发起的一种相貌了，所以这个主要就是说放光来摄受众生的善根。好，那么这是说明这个愿的这个发起的一个缘起。好，那就是说阿弥陀佛会放光来加持，来为众生来，透过光明来为众生加持，来摄受众生。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舍我得佛，那么就假设我未来如果成佛的话呢，光明又能显亮。阿弥陀佛说他未来成佛之后，他的这个光明又能够显亮。那这个光明的话呢，那么偶遇大师他认为这个光明的话指的是这个佛的应化身的光明，因为佛的法身是遍满的，这个是佛佛道同啊，每一尊佛都是一样，是平等无二的，那没有说哪一尊佛比较殊胜的，因为法身都是遍满的，因为这个佛所证的都是遍满的法身。那报身来说呢，也是佛佛平等的，每一尊佛他这个报身都是由他无量劫积功累德，那么所累积的智慧之量，整个智慧之量圆满所成就的一个报身。那么每一尊佛的这个智慧之量都是圆满的，所以他的报身就是光明啊相好也都是平等的。所以呢，这个地方指的是应化身，佛的应化身的光明，应化身的光明就随着每一尊佛他因地里面愿力不同啊，或者光明的这个远近啊，放光的远近就有不同。那这个地方指的这个佛的应化身当中的这个常光，这个常住的常啊，常光，就是说这个佛他如果说大美尊佛他随着他过去愿力，他这个常光会不同，但是如果说他入于三昧，他一样都可以放光遍满十方世界，那这个不足为奇。但是呢，依着佛的本愿常光啊，他本身啊在没有入于三昧就能够放光，能够遍满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那这个事情就不寻常了。但阿弥陀佛就有这样子的愿力，阿弥陀佛的这个常光啊，常住的光明啊，化身常住的光明，那么他说啊，如果有能限量，那么什么叫有能限量呢？就是说下至不照百千亿奈由他诸佛国者，就是这个限量啊，就是他的光明普照啊，那么至少能够照这个超过百千亿奈由他这个诸佛国，这么遥远的这个这么遥远的国土了，佛国土。那相反的，如果说他的光明有能限量，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这种遍满的话呢，他说啊，不取正觉， 阿弥陀佛说他就不成就正觉了。好，当然现在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所以这个愿是可以兑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古代高僧大德的这个传记啊，很多很明显实际的例子，当众生念佛的时候，尤其在临终的时候，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个佛的阿弥陀佛的佛光的这个照射啊，然后呢来摄受，我来接引。好，所以这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啊是兑现的。那谭论大师他假设一个问答，他说啊，这个阿弥陀佛的佛的光明既然遍满十方界，那么为什么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大部分的人啊都看不到嘞？好，难道佛的这个愿力没有兑现吗？好，当然不是的。那么在谭论大师的这个往生论注里面，他举个譬喻啊，他举两个譬喻。第一个譬喻就是说，你看比如说外面出了大太阳，那么大太阳之下每一个人有眼睛的人啊都能够看到太阳，但是眼睛瞎的人他看不到太阳。那眼睛瞎的人看不到太阳，这个难道能够说是太阳的过失吗？当然不是啊，这个是眼睛瞎的人他自己的过失。同样的道理，我们看不到阿弥陀佛是因为我们内心的障碍，我们内心的这种贪嗔痴的烦恼障碍。所以阿弥陀佛的法身的那个应化身的光明啊，虽然遍满十方界，你看距离这个地方啊，也并距离这个地方啊，并没有到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并没有到那么远，才那个你看经典讲了，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才十万亿佛土而已，那并不算远了。那所以说佛光也有照到我们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见不到，这是我们内心的障碍。好，这第一个譬喻了哈。那么第二个譬喻呢，就譬喻说，比如说这个时候说下突然下起了个倾盆大雨，那么倾盆大雨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花草树木啊，所以他们这个根茎枝叶的大小啊，随分的受润啊，每个花草树木随缘随分的都能够吸收这个水分。但石头它雨下过之后啊，它也没吸收到什么水分，很快就干掉了。那你能够说是这雨，这个下雨的这个雨啊，它内心有分别吗？当然不是，因为它是顽石，它石头啊，它不会吸收啊，这不是雨的过失。同样道理，我们的内心有障碍，所以我们不能得到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力摄受，佛光的摄受。那么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好，所以谭论大师就假借这两个譬喻来说明，为什么我们见闻不到这个佛的光明。那么我们应当啊，好好的忏悔自己的罪业，不要怪阿弥陀佛啊，他这个愿力啊到底是真的假的，不要有这样的邪见啊。好，那么这是第十二个光明无量的愿力。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第十三个寿命无量的愿力。好，我们先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寿命有能限量，下至百千亿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觉。好，那这个寿命无量的愿力啊，这个对我们一个修道人来说啊，也是很重要的。好，当然除了前面表法表示这个法身啊，照而长吉的这个离体的功德，这个功德之外呢，一方面这个对我们修行人来说也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说我们到个佛国土，那么这个佛国土这个佛的寿命很短啊，很快就入灭了。那比如说我们到极乐世界，但去的时候佛阿弥陀佛已经入灭了，那这样我们不能够见到佛，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损失。好，这个经典说佛前佛后啊，八难，生长在佛前，这个佛陀没有出世之前，或佛后，生长在没有佛陀，佛陀已经灭度之后，这是八难之一啊。所以八难就是说修行的一个障碍。所以阿弥陀佛为了要使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免于佛前佛后的这个障碍，所以啊，他就发了这个寿命无量这个愿力。关于这佛前佛后，可能各位都听过那个故事啊，窥寂大师他的故事。窥寂大师他本来啊，玄奘大师为什么找到窥寂大师呢？就是他在西域取经的时候啊，走到一个山洞，然后进去山洞里面啊，看那个啊一个老修行人，真的是非常老，头发是非常的长啊，看样子寿命不晓得几百岁几千岁了。结果呢，他就那个老修行入定了， 结果玄奘大师啊，就想办法让他出定。那出了定之后，就问这个老修行人说：“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他说啊，他是这个迦叶佛时代的这个比丘。那么他现在呢，他打坐入定，那么他想要等到释迦牟尼佛出世，然后跟释迦牟尼佛来学法。那玄奘大师说，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几百年了。那结果那个老修行听完之后，赶快要入定。他说：“那我要等下一尊弥勒佛出世。”结果这个玄奘大师告诉他：“不要等了，要等要要再错过的话，那下一尊佛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就劝他干脆啊，帮助他去弘扬这个佛法。所以你看，要大修行人，他要都难免好这种佛前佛后的这个障难。所以要这个佛的这个寿命无量啊，对一个修行人会对一个护持修行人来说啊，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好，你看在佛在世的时候啊，这个佛弟子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请问佛陀，马上就可以得到答案。当佛陀入灭之后呢，整个佛教的这个僧团的内部啊，因为之间的不和，开始不断的分派、分裂啊，然后分大圣、小圣，那么小圣各个分各个不同的部派，大圣也分各个这个不同的部派。那么这个就是佛前佛后的这个困难了。修行的困难，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圆满的，都不能够见到佛法的全貌，所以会有这样子之间的这个分歧。如果佛在世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好，我们看到这个文，设我得佛，寿命有能限量。那这个地方就说，如果未来我成佛之后，我的这个寿命，那么这个寿命指的也是这个应化身的寿命，因为这个法身的寿命呢，它是无始无终，我们众生的佛性，这是我们本具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障碍住没有显现而已，这是化身的寿命，所以不是法身，那也不是报身，因为报身的话呢是有始无终，当他今天成佛，那么成就这个无量庄严、无量相好的报身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报身呢就是近未来际的，好，那么他也是有他，所以他是有始无终。那么我有佛的应化身，应化身才有谈到这个寿命的这个长短，所以这个地方说寿命有能限量。那么怎么样叫有能限量呢？下至百千亿那由他劫者，就是这个寿命的长度，阿弥陀佛他成佛之后他的寿命的长度，那么如果没有超过百千亿那由他劫的话呢，那么这个叫寿命有能限量。如果不这么样的话呢，如果寿命有限量的话呢，那么不取正觉。这第三个，这个寿命无量的这个愿。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经典里面，他这个有讲到那个，他讲到那个观世音菩萨受记经里面讲到阿弥陀佛的寿命呢，他这个是有量的无量，因为是应化身呢，应化身的他这个寿命都有个长度，这个有限的长度，只是说这个长度太长了，长到不是一般的这个凡夫乃至不是一般的圣人所能够测量的长度，非常的长，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我们到那个地方去，阿弥陀佛已经入灭了，不会有这种事情。好，那么这第十三个寿命无量的这个愿，那么以上所说的话呢，就是佛的这个法身的功德。那我们说刚刚最前面我们有提到，佛说不管成就净土的功德或者法身的功德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那么利益众生，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放光摄受啊，寿命无量来摄受众生之外，那么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后面会再细讲，我们这个地方再稍微提一下，就是阿弥陀佛会以他的这个本愿力呢，将他的无量光明、无量寿命的这个功德啊，总摄到名号当中，所以使这个众生呢能够摄受众生。能够摄受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当下呢，就能够摄受啊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的这个功德。所以这个法身，阿弥陀佛以法身利益功德的方式呢，对，尤其对我们给秽土众生的方式来说的话，最重要的给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功德摄受到名号当中，使我们一个秽土的这个众生，也能够有个下手处，不然。法身的光明无量，那么寿命无量的功德，如果没有名号的时候作为媒介，好让我们众生能够假借的名号来摄受这样功德的话呢，来摄受这样的功德的话呢，那么这功德对一般人来说啊，也是遥不可及的。 所以后面有提到阿弥陀佛他摄受法身的功德之后，他将这些的法身的功德再总摄到名号里面去。好，所以这个佛这佛力的不可思议啊，同时也显现出佛的这个大慈大悲啊，让一切的凡夫众生都能够得到佛的这样两种功德。好，那我们后文再讲。那么接着呢，看新三重摄众生。好，这个地方接着来进一步的来讲到净土当中，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净土当中，这个净土里面众生的这种功德，好，是重摄，重新说明了摄受这个净土的众生好的这个相貌。那首先看到第十四个，好，声闻无数的这个愿，好，声闻无数的愿，我们先看到经文。设我得佛，国中声闻有能计量，乃是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知其数者不取正觉。好，声闻无数的愿。那在讲到这个为什么阿弥陀佛会安立这样声闻无数的愿之前呢，我们首先讨论一个问题啊，极乐世界为什么会有声闻呢？就是你看那个我们后面这个经文讲到三辈往生，然后上辈中辈下辈三辈往生的情况，三辈往生的众生都是发起无上菩提之心，好，那么一向专念无量寿佛，他们共同的这个栽培的善根呢，都是发无上菩提之心。那么既然发同样都是发无上菩提之心，乃至下辈的造罪众生也是都发无上菩提之心才去的，那怎么会有声闻呢？好，这是一个。那么再来往生论里面讲到这个更明显的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啊，他说啊，极乐世界呢是大圣三根界等五机显明，女人及根缺二圣总不生啊。极乐世界当中二圣总不生也是没有二圣，就是没有声闻缘觉的哈。那怎么会有声闻呢？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好，那学员就综合古德的回答哈，然后把它分为两类。把这个古德的回答把它分为两类。第一个东西，第一类的话呢，就是这个声闻的话，就像那个观无量寿佛经我们看到的九品往生当中的这个中品生。中品生我们看到这个中品生的这个众生，他之所以称为中品生，是因为他在他方世界修行的时候，修行这个五戒十善，或者乃至多少修善，然后呢以这个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我回向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临终的时候呢，就看到阿弥陀佛啊，与诸大眷属啊围绕啊，那安慰他，然后摄受他，然后接引他到极乐世界。那么到极乐世界之后呢，在莲花里面，那么经过七天之后，这个莲花开了。那么莲花开了之后呢，那么经过莲花开了之后呢，这个时候这个修行人就证了初果，乃至证了四果。那么初果或者四果就是阿罗汉。就是声闻，声闻的果位。那么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这个声闻。那么虽然说他这个他称之为声闻呢，事实上它不是真正的我们这种秽土的声闻。那么只是啊，这个本是释迦牟尼佛，他为了要标显出这一类众生，他们过去所栽培的这个善根，是持戒的善根而来的，持戒修善的善根而来。好，那么所以说呢，把它标称为声闻。事实上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个第十一个愿，我们看到你看这个国中一切的天人啊，都是住于正定聚乃至必知灭度。那么住于正定聚的话，就是他心中啊的这个智慧都能够圆正三不退，所以这个地方只是标显出他只是他的因地修持戒修善，从持戒修善法的这因而来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大圣的善根比较没有那么强，所以呢果上开花见花开见佛，种了初果乃至四果。但是当他花开见佛之后呢，他这个时候也是他花开见佛之后呢，他这个时候就见到外在的那个五尘境界的时候，自然一样都是念佛念佛念僧，圆正三不退，所以事实上就不是真的声闻了。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会有声闻的情况。那么第二个情况的话呢，就他只是他方世界的这个声，他方世界的这个声闻，这个在就是在其他世界啊已经证了声闻的人了，那他们 回小向大，回小向大呢，然后发愿求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一类声闻称为，他们就不是定性的声闻。那么这一类声闻就像这个法华经里面讲到这个像舍利弗啊、目犍连这些这个大罗汉，他们过去在久远劫以前呢，就曾经听闻过法华经，也曾经发起过菩提心，后来只是因为无量劫的这个生命的流转当中啊，退失了大圣心。虽然退失，但是经过佛陀一点醒，他们马上又开始回小向大，又发菩提心。那么这一类的往生极乐世界的声闻呢，那些阿罗汉呢，就是这样来的。过去退失菩提心，后来呢，现在就回小向大，来到极乐世界。所以他们因为是从他方世界的这种四果的声闻而来的，所以来到极乐世界，就方便的称他们做声闻。事实上，他们内心也是一样，见到极乐世界的五层境界，见到佛菩萨为他们说法，自然而然的就念佛、念法、念僧，圆证三不退啊，都是事实上都是菩萨的境界的。所以这第一个，我们先回答说啊，讨论说为什么极乐世界有声闻的这个问题。好，那么接着呢，我们第二个来说明一下第二件事情啊，为什么阿弥陀佛会立这个声闻无数的这个愿？因为前面我们提到这个佛的光明无量，遍满十方，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当然，这个光明无量摄受，自然可以摄受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的善根，然后同时摄受无量无边的众生来到极乐世界投生。所以呢，因此之故，来到极乐世界的这个众生呢，必定呢是非常非常的多。就像那个《往生论》里面讲到，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极乐世界的空间的量啊，他形容说啊，广大如虚空啊，究竟无边际，像虚空一样的广大，有无穷无尽的这个无穷无尽的这个空间呢、啊，所以有很可以很多很多的众生来到这里，所以因为有前面光明无量的这个愿，所以会有这个声闻无数的愿，有很多的这个众生呢来到这个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来，这必然的。好，那我们来接着呢解释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就如果未来我成就佛果的话呢，国众声闻有能计量，国众的这个净土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声闻的数目，能够计量的出来，这也是从反面上来说了，如果我成佛，国众的声闻的数量有能够算得出来的话，那么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以百千劫七功计较之其数者，什么叫有能计量呢？他这个地方举个比况，就是说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众生，我们知道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佛国土了，那一个佛国土当中有十亿个小世界，那一个小世界就有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了，那么十亿个小世界那个众生呢，更是不可数啊，非常多的众生，那么这些众生还不是普通的众生，悉成圆觉，同样的成就圆觉的功德。各位要知道，这个圆觉的功德是超过声闻的。这个圆觉啊，它有无量无边的这个三昧。声闻的人呢、啊，连这个三昧的名称都不知道，他的圆觉的功德是超过声闻的。那这些众生都成圆觉，他的功德都超过声闻。那么，但是这些圆觉在乃至百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共同来计算这些声闻的数目，你看圆觉的功德本来就超过声闻，那么这么多的圆觉又是在百千劫共同的算这些声闻的数目，算不尽了，所以要是能够知其数的话呢，不取正觉，那么这么多的圆觉，那么要在百千万劫共同的算，也不能够知道这个极乐世界国中声闻的数目，那所以可以就知道这个声闻的数目啊，是非常的这个多啊。不过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会可能个人会觉得很奇怪哦，为什么他特别要标声闻无数？为什么不讲菩萨有能限量啊，或者天人有能限量？为什么要特别标这个声闻呢？好，那么他是有他的这个道理的哈。那么学院在这个地方也是综合古德的种种说法哈，把它综合成三点来说明。那么第一点的话呢，他特别标声闻的缘故，是为了化导十方的这个声闻种性的众生，十方这个二圣啊，声闻缘觉种性的这个众生呢、啊，就像我们看到这个第一页，第一页你看教习所谓里面提到的第四点， 化导二乘之空，不修净土故。哦，为什么无量寿经里面，哦，要提到这个声闻呢？哦，这个声闻往生呢的数目是无量无边呢？就是要为了化导一些二乘的根基。那么这些二乘的根基呢，止于空，哦，止于这个诸法的偏空的这种真这种偏真的道理。那么至于偏见道理呢，因此他不相信净土，那么更不修净土。所以在这个地方以经文来证明说啊，十方无量无边的这个声闻，大阿罗汉都求往生了，那么何况其他的修声闻种性的这凡夫众生，那当然更是要求往生了。连他们的上首大阿罗汉都要求往生了，何况底下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诸天人民啊，一些普通的修声闻法的那个修行人，那更是要求往生了。这第一个，为了化导二乘的缘故，好，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呢，显现啊，这个阿弥陀佛摄受众生功德啊，微妙，这个奇妙啊，不可思议。这个摄受众生的这个能力啊，这个奇妙不可思议。怎么说奇妙不可思议呢？就是从前面这个摄受声闻的数目来看，这个声闻呢，一般经典这个佛的呵责这个声闻呢，这个焦牙败种。这个声闻呢，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不断的修声闻法，他那种心中的这种智慧呢，这种习性呢，就是不断的执着这种偏真的道理，那么观察一切法无常，那么从这个无常的偏真道理当中呢，弃诸涅槃。那么这类的根性的众生呢，他那种法执特别的强。你看佛陀释迦牟尼佛要叫这些声闻的种性的这个阿罗汉啊，要向他们发菩提心啊，都没有办法叫他马上发。都要经过五番的调手，你看从华严经当中啊，华严法会当中这些声闻人啊，如聋似哑，那么见都甚至有的见都不能见，听都听不懂，这个如聋似哑，问都不能够问出，问都不晓得怎么问。那么还经过阿含，只好跟他们讲阿含，然后呢再跟他们讲方等，慢慢的谈篇赤小探大包圆，然后再讲般若，慢慢的以般若法水的在淘汰他们的法执，最后最五或第五时，再跟他们说《法华经》。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以他的大威德，要为这些声闻人讲大乘佛法，开发他们的这种大乘种性呢，都还要经过五番的调熟。而这些声闻人都还是曾经发过大乘菩提心的声闻，只是一时的退失的。那都要经过这样五番的调熟，他们在法华会上才会真正的痛哭流涕啊，发起大乘的菩提心。那你看阿弥陀佛，他的这个威德力不可思议啊，他但是摄受声闻的注目啊，就能够啊使这个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变成圆觉，在百千观音劫这样的计算都不知道他们数目，他摄受声闻的数目这么多，所以我们能够不说阿弥陀佛摄受众生这种善巧啊，是非常奇妙不可思议吗？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啊，声闻的人能够摄受到这个他的净土当中。这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就是以少的来比况多的情况。在极乐世界当中，声闻的人算是比较少的一种族群，比较少的种类的。因为然后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因地里面就发菩提心的多。那声闻的人是极乐世界里面算比较少的这个这一类的众生。那么他这一类的众生的数目都无量无边不可计数了。那么其他天人其他菩萨的数量那可想而知啊，所以那个往生论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量啊，广大如虚空啊，究竟无边际啊，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无量无边的众生在这个地方啊，成熟他们的善根。好，那么这是第十四个声闻无数的愿，请讲那边停一下好了，今天讲的比较快，也比较复杂，稍微停一下。各位有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讨论。好，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十五个随愿修短的这个愿。随着这个愿力，那么极乐世界的这个人民的寿命呢，有长有短的这个差别。好，就是随愿修短的这个愿。好，我们首先来看到这个经文。设我得佛国众听人，寿命无能限量，出其本愿修短自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参考第十三个愿。你看第十三个愿讲到阿弥陀佛本身 法身的这个成就法身的功德哈。那么在法身当中所现的应化身的这个寿命哦是无量的。那么同样的这个地方第十五个讲到极乐世界的这个一切的眷属，阿弥陀佛的眷属啊，天人啊、菩萨、声闻的这个寿命，跟阿弥陀佛也一样，也是无量的。好，那么为什么他在愿力里面希望他的眷属的寿命也是无量呢？那么这个当然他的目的啊，也不是哈、哦，也不是因为众生贪生怕死，为了使众生能够啊，避免那种生死的苦，这种贪生怕死的原因，所以才立这个愿，不完全是这样子，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生死啊是种魔，我们知道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有魔，有四种的魔会毁坏我们的这个善根，这个五阴魔、烦恼魔、天魔，乃至这个死魔。那么所谓生死魔会毁坏我们的善根，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修行人修得好好的快要成就的时候，突然死掉了，那么死掉的时候他也还没有断惑证真，这个时候呢他到下一世投生的时候，可能啊他会碰到隔音之名，